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新命令旧命令分别在哪里？旧的命令我们从经历里面讲也是这样，听过命令没有？有。遵行了没有？没有。爽爽快快回答。新命令问题的光、分别在哪里啊？就拿我们爱弟兄来讲，我们做不到。你对自己说，我要爱弟兄，爱弟兄，爱了半天不爱，爱不起来，是不是？但是这里一节关键是什么？住在主里面。前面讲什么？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里说什么？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亮。这个奇妙不奇妙？意思就是说，刚才我听有人祷告，当我们和主有交通的时候，里面的光就越来越明亮。所以怎么样？从前我恨弟兄，我在黑暗中间，现在我不是因为不恨弟兄才在黑暗，才在光明中间，而是因为爱了主，和主有了交通，主的光照进来，叫我看见自己的黑暗，我才求主说，主啊，我如果在光中行，我必须爱我的弟兄，我才有力量，我才能不恨我的弟兄。所以很多的人，这些是一个基本的原则。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不晓得，在那里努力行善，就好像刚才我们讲自力救济，要靠我自己能够爱弟兄，越来越不爱。弟兄若是得罪你，应该饶恕他七次。对，去饶恕吧。不要，慢慢的。要跟他见面，弟兄和好，明天再说吧。没有力量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自己是这样经历。但是当这个解救的方法不在于面对这个问题，而在于面对主，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好些人因为要面对主，他过不去了，所以他不得不爱弟兄。说起来很好笑啊。事实上就是这样，当你去爱主的时候，当你和主有交通有经历的时候，当你活在主的面前，当你的光照明在你里面的，你发现你不行，你发现你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。某某弟兄你跟他不能和好，你里面觉得黑夜，觉得暗冬冬的，跟主也不能喜乐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凭着这个经历，你开始有了爱弟兄的心愿，而且凭着这个经历，你有了爱弟兄的能力，凭着交通的经历，你有了爱弟兄的愿望，然后你就说，主啊，赦免我。哎，不是求他改变，是赦免我了。这样子你却真正走在光明中间。所以这个怎么样一个人会越来越有更大的爱，不是讲爱，而是在主的里面。好多基督徒甚至很多教导人的弄错了。哎呀，弟兄啊，你应该赦免他。他不能赦免，你就知道他的问题是他跟主当中关系不够好。等到他和主当中在光明中间的时候，他就自然会除去一切黑暗的因素。恨弟兄是黑暗的因素，同样的，待会我们底下讲爱世界是黑暗的因素。所有的原则都可以放在这光中交通，带进光明的那个从光中见光的这个真理跟经历中间。那我们要对付了，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可能已经知道有些人我不能爱的啊，从前有人得罪我，从前有人伤害我，从前有人占了我的便宜啊，对我攻击，我都记得。那怎么办？我知道我应当赦免，我不能赦免，我知道我应当爱，我不能爱，怎么办？到主的面前求主用光来照明我们。所以很多的时候就这么简单，就对着主好好好，他好什么呢？好，我要赦免他，好，我要爱他。他不是讲某某人呢，我在主面前我控告他，不是。当他在主的光中的时候，交通结果，他对主说：“好好，主我都愿意。”就这么简单啊。所以新命令和旧命令分别在哪里？旧命令是个道理， 旧命令是个认识，从旧约跟新约的分别也可以这样讲。啊，旧的命令、旧的诫命，我们是都有的，应当相爱，但是做不来，为什么？没有力量。从个人经历里面讲，也是这样，旧命令我们已经听过的，而失败的都是旧命令。新命令怎么样呢？新命令有光，有力量，有 reality， 有实质。我写给你们的是新的命令，为什么？因为完全是在圣灵的警戒里面，而且因为这个命令是有实际的能力，在交通中间出来的，所以它在主是真实的，在你们也是真实的。这句话真好，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一个人在光明中行，就不能恨他的弟兄。第十节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跌的原因。所有在光明中间的，不仅爱弟兄，一切的属灵真实都在他的身上出现，所以他就没有半跌的原因。十一节，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他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我觉得真的稀奇啊，那为什么在黑暗中间还要行呢？昨天晚上我的小女儿对她的姐姐说，姐姐你把眼睛闭起来，我带你去到一个地方去，给你摸一样东西，看一样东西，说你先眼睛闭起来，我去看。啊，我太太泡了一些黄豆要做豆浆，孩子们很爱吃豆浆，我的小女儿看见，大女儿从外面回来不知道嘛，姐姐闭上眼睛，你知道她不敢走啊，她眼睛一闭就不敢走了，为什么？有几根柱子，有桌子，有椅子会挡住，小的把她，这个老三把她牵着走过去。那么我就稀奇一件事情，为什么那些在黑暗里的人不仅不会停下来，还要继续往前横冲直撞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讲的才妙的，因为你黑洞洞你不知道往哪里去。那有几种情形，一个是不知不觉没有感觉，他就是莽撞不管了，横冲直撞。第二个是出于焦虑，出于不安息，不能不往前。在基督徒经历里面，很多时候这样子，明明自己已经黑暗了，在里面黑暗，可是不肯停下来，还是继续做，继续往前去。什么呢？聚会造句，讲道造讲，假如传道人的话，工作造作，是不是？有服侍的人如果不在神的光中，就他到处跑，创翻很多东西啊。假如是一个在成长中基督徒，他落在黑暗里面了，他不晓得，还是照常的聚会，照常的，他没有光，哎，很危险的。因为为什么？有一个最简单的危机，就是慢慢的我们就落在外面，不在真光里面，落在外面里面，落在外面的行为，落在外面的公式，落在外面的习惯里面，聚会造句。所以难怪这么难的，好多时候我们真是看聚会中间的时候，希望圣灵做工把他唤醒。其实一个人如果在光中的话，他来聚会应当神的话在那里面清楚的，不需要从唤醒的地步，他应当是可以跟着往前去的。但是很多的时候因为在黑暗中间，所以恨弟兄会变成一种黑暗，而我们落在黑暗里面还不知道，还继续往前走。其实各种的原因都会叫我们落在黑暗里面。和弟兄们中间出了争执是一个最常见的情形，因为和弟兄出了争执，所以相恨，彼此有恨，啊，结果落在黑暗里面。黑暗叫他眼睛瞎了，这句话很重很重，不知道往哪里去，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重的，啊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头一段讲的交通的经历，从第一章开始到这里，啊，应该是这一个应该是第一段啊，第一个大段。那交通的经历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可以看清楚了。我上次问你们问题，等一下你们要做见证的，在交通间有喜乐。在交通中间有光，在交通中间有认罪的经历，在认罪的经历中间看见保险，看见公义，看见神的信实。在交通的经历里面会遵守神的诫命，在交通的经历里面可以证实神的爱，在交通的经历里面就是住在主的里面，在交通的经历里面能够有光照进来，叫我们顺服神的命令，而且叫我们能够爱弟兄。 所以就在交通之间，一个基督徒如果好好的交通的话，这个二十节圣经啊，或者二十一节圣经啊，够他许多的经历了，够他许多的经历了。所以我们很快就发现，基督徒分作两种，一种是在光中，一种是暗中。如果他不在光明中，就在黑暗中；如果在黑暗中间，就不在光明中间。而且这里的情形，在光明中间的时候，光会越来越清楚，黑暗要越来越……从真理上面讲，光明和黑暗不能相混合，但是从经历里面来讲，光会越来越强。光的结果叫我们对罪越来越敏感，对于神的诫命越来越敏感，对于我们里面是不是完全被神的充满，在爱中间越来越敏感，对于我们是不是活在主的里面越来越敏感。好，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开头的时候。第十二节开始，小子们呢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父老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呢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这三句话哈，那么从这里底下再分开来，小子们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十四节，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胜了恶者，胜了那恶者。那问题在这里了，这两段话好像一样的，很重复，是不是？除了一个字叫做曾，看见没有？第十三章啊，不，十三节后面一半，十四节那里有三个曾字，在十二节和十三节前面没有曾字，有没有注意到？好，那这个什么意思？这几句话的放在这里什么目的？所以我们就想了，约翰说：“小子们呐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”刚才我们第一章读过赦罪的经历，是不是？所以约翰是说，写信给那些小子们，叫他们有赦罪的经历。这个赦罪的经历，约翰完全知道，因为约翰知道一个人不会不犯罪，而犯罪的结果，如果他在神的光中，必要看见自己的罪而请求神的赦免，这是一个经历。他就把这个经历，第一章经历写给他们。所以这里说到约翰写约翰一书的目的是什么？而且他对着三种不同的人写。小子们，为什么？刚刚得救的，信心初步，经历不是很多的人，赦罪的赦免的经历是叫他长久行在神的光中，以致他能够不断的长进。但是对父老不同啊，父老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。父老的责任是教导，是帮助，是扶持，是引导，是保护，所以他们需要懂得神的路。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啊，讲到一个人生命里面的经历，这是做父老的应该知道的。刚刚出信的人可能还懵懵懂懂，不大知道这个里面一条路是怎么回事，但是认识主的人，认识父神的人，应当用这个路来帮助神的儿女，教导神的儿女，引导神的儿女，这是他们的责任。所以父老他们的特点是认识呢起初原有的，他不仅仅认识一些经历为满足，他要认识那些事物的源头，所以是要用思考的，要用推理的，要用想象的方法来解决那个思路上的明白。所以今天信主的人分作两部分，有些人是只管经历不管真理，有些人是以真理的马马虎虎，以真理为满足，自己不去实践，这个不行的。今天我们如果要帮助人，如果我们蒙召侍奉主，要训练出来侍奉人服侍神的话，要知道这些事情背后的这些原因是什么，而给神儿女正确的引导。少年人呢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一个在信心里面刚强，比小子长进一点，为什么？他一直在得胜的经历里面，得胜的经历叫我们一直活在主的里面，因为他一直得胜，一直胜过自己，一直可以在神的光中不停，所以他的生命就不断的长进。所以这个少年人的需要是要不断的胜过那恶者。 这就是基督徒所有不同阶段生命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光不一样的啊。如果我们是刚刚出信得救，那么我们有些涉罪的经历呢也就可以了。可是如果要经常的得胜，做一个老练的一点基督徒的时候，经常的得胜是很要紧的，天天得胜。所以底下一段事情从十五节以后是对着那一些成长的基督徒，我以为是对着少年人所讲的啊。这里讲小子父老，讲到少年人，恐怕跟我们肉身的年龄也有一点点关系。一个人应当是从小就得救，他的生命进步是这样。那么如果我得救晚的话，那当然我也要经过少年人，经过小子，经过少年人阶段慢慢的成长啊。所以肉身的生命怎样成长，属灵生命也是一样，经过时间来成长的，每一个不同的阶段。那么在十五节开始，那个对付肉体、对付世界、对付情欲的问题，成为每一个少年基督徒，就是说刚刚在 adolescence 有一点似懂非懂，要 push 要到刚强的时候必须明白。所以十三节、十二节、十三节、十四节的话放在这里了，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经历上的佐证啊。那么现在问题这样子，后面一半，小子们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；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；少年人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一些人就说，这是因为约翰另外有书信给他们，所以说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另外写过给你们。所以这里小子们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这三个曾的问题就变成读经的人一些不太能 settle 的一些答案。那事实上呢不是顶要紧，因为他如果不是以前写过一封信呢，就是借着这封信本身呢，我们也可以看见他说我以这里的曾就可以翻作我已经写信给你们。那这个话有点不一样了，哈哈，这个已经写信给你们跟前面写信的目的不一样。前面说我要写信给你们，现在说既然信已经写了怎么样呢？而且这里是不是说我已经写信给你们叫你们明白，是说因为你们认识，一样不一样啊？前面小子说小子们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。前面说小子们呢，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孽的主名得了赦免。那你晓得这个认识父跟认识那个从起初原有的，从起初原有的就是父，但是认识父的感觉跟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不大一样。这里讲的认识父是一个生命的关系，在一个初信主得救的人身上，那个生命的感觉，觉得神的爱，觉得他是神的儿女，是一个基本的感觉，也是他所以能够有保护、有把握、能够不跌倒、能够有安慰的一个原因。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，这句话就是前面刚才我们所说的。少年人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。我相信这三句话在这里啊，不是一个重复，而是约翰从一个目的的感觉来说，跟一个经历的感觉来说。从目的的感觉是构成他前面写书信的内容，从经历的感觉来讲，他仍然在寻求那个交通。意思就是说，我写信给你们，现在我们把真理讲出来，在这里有交通，你们是不是能够经历这个东西，能够了解这个东西，而且也能够从这个经历中间有分享啊。那么并不是说写这封信可以叫你们刚强，他的目的是说因为你们已经在刚强的得胜经历中间，但是写信的结果叫你们刚强了，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看见，同样的经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约翰在寻求一个经历上的交通，他虽然是非常的老练，但他不敢说他经历的交通就是绝对的把握，也不是说他要 dominant， 他要决断性说只有这个经历是对的。他所写的是出于他自己的经历，但是写出来的结果却影响并且从别人那里得着回收，一个共鸣的经历啊！我相信这是约翰写信的结果。那么十五节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 这个十五、十六、十七三节，我希望你们背下来。这三节圣经啊，尼托森弟兄写了一本书，叫《不要爱世界》，根据这个三节圣经讲的。在他那里，他说，在他那本书里面，他讲世界是一个组织，是一个系统。我们一生下来就落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所以魔鬼就是世界的王，因为人都生在罪中。他说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的组织就在我们里面有影响有力量，以致我们的心思都背叛神，被这些事情抓住啊。那这本书是很可以看，因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我相信不要爱世界这本书啊，也可以说他在英文世界中间，我不愿意用成名作两个字哈，但是他那几篇信息在英国讲的时候实在产生非常大的力量，叫英国的教会整个向他开放接纳他，英语的世界向他开门了、啊、他没有留在英国工作，他回到中国工作，建立了这个很多的教会。他的功用，他的能力，他神所托付他的，在讲这些真理的时候有真实的亮光、啊、尤其讲这一节圣经，讲世界这个系统的时候，很多人从此以后他就看见不能爱世界，因为世界整个背后掌权的系统把我们抓住离开神、啊、你想想看，就用例子来说，出埃及记我们以前常讲这个真理，你看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法老要叫他们建造两座集货城。什么叫集货城？谷仓了。因为你晓得吧，他们埃及的财富怎么样储存？就是靠谷物。埃及是谷仓，所以它整个城都是谷仓，比东跟兰塞两座城，兰塞是他们君王的名字。所以那些以色列人在里面做工的时候，他觉得有各种升迁的希望。如果我好好做工，今天从普通的工人变工头，在工头可以做监工的，这些是一步往上，这就是世界的组织把你吸引去了。因为你跟人比较的时候，你有爬上去的可能，你就肯替他卖命。有这 motivation 的，世界上会 motivate 你的什么呢？一个是你的升迁，你的金钱，你的名望，你的地位，你的权利。一方面是世界上会压着你，如果你不肯往上跑，他就把你打下去，你就没有饭吃。你说我安贫乐道，很难的，他把你踩在脚底下。你说我不需要工作，我就靠神养活，他就不让你有这样自由。所以今天世界的情形跟神的旨意完全相反，一个人落在世界的辖制里面，他就永无翻身的希望。当你跟着世界跑的时候，你好像在世界里面翻滚并且往上，可是你下来的时候根本世界不认你啊。所以世界和其实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不可以喜欢一些美丽的东西，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喜欢一些有价值的事物啊。比如说我今天喜欢我的手表，我觉得这个手表比那个好，我就是看着顺眼，我就要这个手表，我不要那个手表，这个不一定是爱世界。当然如果有人把它很理性很理想化的啊，如果爱世界爱手表超过神呢，你天天要了什么东西，这个都太过分，哪有人爱手表爱的胜过我，连这个东西连汽车都不如嘛，对不对？我怎么爱它爱到一个地步连会爱这个手表超过爱神呢？不是这个说法啊。那当然有些人是极度的怎么说，被一种很错误的东西抓住，因为这个心理学上有个词叫什么忘记了哈，就是说他 obsessed， 就是说好像一下就迷上去了。你晓得，我就举一个例子，当然这是爱世界，你看见那个 Rolex 啊，有些人这 Rolex 上面都是钻石，这跟计时好像毫无关系，炫耀你的财富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是爱世界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，现在因为人人都抢 Rolex 手表，有些人跑到店里面去就抢，就是要把 Rolex 表抢下来。有些人你在街上如果这么甩了甩手走，他就给你抢下来。所以戴这个 Rolex 手表的人就人人自危啊。结果怎么办？他就要到表店去卖掉，因为受不了，太危险了。戴这个 Rolex 是危险的事情，当然上面几十个钻戒，我那天看 LA Times 说这个手表就17万，哈哈，17万的一个手表，我并不需要啊。那你就看你爱世界的结果 这些事情都是外面的事情。那么是什么是世界呢？十六节，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那么刚才我讲 Rolex 这个手表，三样东西都在里面了，啊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有没有今生的骄傲？有啊，十七万再次给你看吧。我今天不需要拿钞票给你看，我拿个手表给你看，十七万，啊，女人戴的珠宝项链，十七万，啊，这个这么大一个钻戒，我告诉你，当你逃难的时候，钻戒你说不能抵个鸡蛋的，你有鸡蛋你可以今天活命，你一个钻戒你不能活命，对不对？问题是这样子，今生的骄傲，我有什么可以炫耀的？这是我的财富，我来炫耀。有没有眼目的情欲呢？漂亮闪闪的，金光闪闪，是不是？当然十七万东西不一定不会难看的，都是专家的制作，一看就喜欢的啊，就是没钱买就是了。叫我的话我没有问题，因为没钱买。那么假如我有钱的，会不会有这个引诱呢？一样的。所以他经过最好的人设计，当然是最美的了。这钻戒怎么排列，当它的光反射的时候，一定是最美丽的，你一看就喜欢的。眼目的情欲吸引你啊，肉体的情欲，这个肉体当然是指的犯罪，指的情欲，指的男女的事情。但是肉体情欲不只是男女情欲，不止事情，叫我的享受，这个里面我一带这个事情啊，你知道，我就开心了，没有人看着我也开心。肉体的情欲我一带在身上，这东西啊，我就里面满足了，我就肉体里面满足了。这很奇怪的，这个很奇怪很奇怪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世界的事情。那今天不光是 Rolex 手表，样样东西都是有这种原则。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有一个弟兄，我常常喜欢举他的例子。这个弟兄现在是生意做得更发达了，当然他这个例子来讲对他失去现实的教训功用，但是呢，当时他讲这个话的时候非常真实。他刚刚起来做 interior decorator， 这个生意慢慢好转，所以他开始雇佣了一些人啊。那刚开始你知道 one man business 发展的 company 的时候，有一些个人的东西跟公司东西 in the process of separating 还没有分，所以他开始是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个车子，以后就报销算给公司啊，这个情形。那么以后呢，这个公司车子呢，就工人嘛就要开公司车去办事啊。他是去精打细算看了一部很不错的一手二手货车子，还不是全新车子，是一个 station wagon， 很好的一个车子啊。他说我开在路上看看，哎呀，这个车子你看我花这么便宜钱买来，他不是很浪费，我买的比别人车子都好，新车还不如我，加速力又强又安静，样样都好，呜，开过去就漂亮，很美，尤其光亮亮，而且这么便宜买来，他非常得意。结果有一天他开的车上就他根本没有想起这些事情，很开心嘛，他每天开车很喜欢，很享受，一坐在车里面就舒服了啊，音响又好，样样都好。有一天那个工人哭丧着脸回来，诺诺不敢跟他讲话。Something wrong， 但是他没有想到车子，因为很 everything could go wrong， 对不对？你请一个工人，他给你做什么事你也不晓得。那工人回来报告，老板撞车了，车子撞掉了，车子怎么样？人怎么样？没有事，车怎么样？车子坏掉了。他出去一看，开着还可以开，但是前面已经车头什么灯了什么都扭曲了。他好气啊！他真是气得不得了，把工人大骂一顿。这也是他当然挨骂了。好了，保险公司也涨价了，这些事情已经啊，主说话了，主忽然说话，就是这个话，今生的骄傲，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。主对他说，你爱世界你还不晓得嘞。太糟糕了，他骂到一半骂不下去了。这马良子说，你爱世界你还讲什么？他是个基督徒，他还蛮好的基督徒，在教会里面做了执事，所以他在没话讲了。一下子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跟他说算了算了算了，他的工人这个正要接受大骂，这骂了两声就没有了，底下没有消息，工人弄得莫名其妙，到底他是要骂还是不要骂？ 不是要骂不要骂，是他先挨组的骂了，他骂不下去了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同样的，跟刚才我们说，若是不遵守神的诫命，若是遵守神的诫命，神的爱就在他的里面啊，父的爱就在他里面。假如我们爱世界，父的爱就不在他的里面，或者说我们爱父的心就不在了。什么是世界上的事呢？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叫声精神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神可以创造万有，但是这不是这里所说的世界。这里所说的世界是那个 system， 那个价值的观念，那个事情的看法，对于事情处理的这个原则和他的习惯。这里很有意思了，我们说车子也好，手表也好，用的东西都是神创造的，但是在创造的时候并不是世界啊，一直到你在他的面前，在你里面的反应是出于引诱，各样的引诱，眼目的情欲、精神骄傲、肉体的情欲，这些就构成你的世界。所以当然呢啊，今天我们都知道了，做生意的时候你做的东西要有两种做法你可以赚钱，一个是你就是大众化，对不对？大众化，谁都要买你的东西，大华饭店、大华餐、大华这个 market， 你非人去买，他买的东西都不是最 expensive 的东西，不是最贵的东西，可是他有生意。OK， 另外一种呢，你要找特别东西，找少数的对象，他们花得起钱的，你尽量吃他们价钱好了，他也要买的。所谓货卖世家了，而且在那种东西就完全构筑在人的虚荣上面。今天基督徒的价值观念对于虚荣的定义不是一个 definite， 也不是一个固定的，因为我们的生活会改善，我们的经济情况会改善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